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2月1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比较多啊，先说新总统上任已经10天了，是吧？20号宣誓就职，今天正好是1号，是11天，今天实际上是第12天。两位嘉宾对新总统的前10天的表现有什么感想吗？评价？小杰，
亚光，你请。
那个，谢谢。这个我觉得这个这12天来，这个新总统的这个他的表现呢，可谓说这个循规蹈矩，做法呢比较像一个总统的做法，就是说比较回归于美国传统政治家或者传统政客的那种做法。举个例子。这个他在上任的这个就职演讲当中强调团结，那么我们就看看他到底就是上任这10多天以后，他这个团结方面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最新的一条消息呢，就是他邀请10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到白宫来，要跟他交流一下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援助方案。这个川普的这个谁这个拜登的方案呢是1.9万亿的这个援助方案，然后这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6000亿的这个援助方案，那么救援方案，那么他呢拜登就要邀请这10位共和党参议员，就是持跟这个拜登的政府的这个计划援助计划相意见不一致的人到白宫来商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说他还是有意识要这个朝团结这方向走出去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民主党长期以来呢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很多事情呢从美国长远利益上来看呢是对美国不利的。那我现在只能说呢，他现在是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我希望他用正确的方法施政，不要做错误的事情啊，不要把美国这个带到像欧洲那样的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那样的国家，我希望他是这样的。但是从现在看讲，他做的事情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我对他是不是做的结果把这个美国引向更好的这个路线上去呢，我现在持观察态度啊。我先讲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鼎兄有什么感想？
对，我非常同意亚光的看法。对，现在是因为拜登这次上来呢签署了特别多的法案了，可能是历届总统这个从来没有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签署了这么多的法案。然后他另外一个让我比较这个放心的态度，虽然拜登的内阁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对中国依然是采取鹰派态度的，依然是很强硬的，但是拜登就避免提及中国，这个跟川普那种甩锅中国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他还顾及到国际的礼仪，国际的这种惯例，没有在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在网络上啊就是胡乱的说话， 这个就循规蹈矩了。这当然，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他现在对欧洲的态度也都是用一种希望和解、和谐这种团结的做法，包括对国内。所以，但是当然，他也有一些民主党传统的一些什么平权啦、男女同厕啊，这个甚至包括当兵都不分性别的这种做法，可能也有很多人诟病，因为这个也是民主党一向的政策，所以我们目前还是这是听其言观其行吧。我也希望说他做出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总统的态度，啊，让世界整个的气氛不要弄得太紧张、太强烈，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互相不信任，那么大家能够合作共赢是最理想的了。
好，谢谢鼎兄。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这个拜登前十天的表现，有个好像共同的，你们有个共同的感官，就是显得比较像一个成熟稳重的一个政治家。我觉得和前总统川普相比啊，我估计美国政界任何一个已经在政界混了20年以上的这个政治家拿出来，可能都会显得比川普总统要显得成熟，因为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特立独行，他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所以像拜登这样一个这种传统的政治家，或者是这种老牌政客，这个上台以后，他各方方面面都会给人一个就是说回归常规或者回归传统的感觉，是吧？那么对刚才鼎兄提到，就是说拜登上台刚十天签署了这个空前多的这个行政命令，好像是有签署了差不多有现在有多少40来个是吧？那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你们觉得印象最深的对命令，哪个命令你们感觉印象最深？刚才提到就是说鼎兄提到就是说他这个对中国这个包括这个过去说武汉病毒啊或者叫中国病毒，这个拜登好像专门签署这个命令，就是说以后不许用地名来形容这个病毒，是吧？
是的。
那换句话说以后美国媒体就不会再有这种就是说提到就中国病毒或者武汉病毒这种说法。
是的，他这个不光是在他这个已经影响到包括台湾的一些就是比较台独思维比较浓厚的一些团体，包括台湾的政府这个防疫的负责人，现在以前是满口的武汉肺炎嘛，现在都已经在改口了。
是啊，这个当然是美国这个影响巨大，美国总统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所以他的决定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的影响。
是的，
但是我想在美国境内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可能不理会他的这个命令了，因为他这个命令可能只是对这个联邦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系统有用，可能有的人如果打着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旗帜的话，就会说那我想叫什么就是什么，你管不着我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烧国旗都是我的这个自由，那我想管这叫什么呢，你不能因为你坐在白宫里就命令我说这个是什么。
对，主持人小南，你说这点特别重要。
嗯，
就是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不等同于法律。
对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不遵守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遵守他的行政命令，我不违法，你法院不能因为这么事情来惩罚我，不可以啊。所以呢，他这个行政命令，我认为他只是对联邦政府的机构和联邦政府的雇员起作用，你联邦雇员联邦政府机构你不可以再用什么武汉病毒啊什么这中国病毒这个事情来称呼这个新冠疫情，你不可以这么称呼，这是肯定对的。 那他这个行政命令没有权利去要求各州州长去遵守，他没有这个，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他更没办法要求新闻媒体这么去遵守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不是法律。但是他这个事情呢，就像刚才鼎兄说的，我很同意鼎兄小南你们两位的意见啊，他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就是说缓解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矛盾。中美两国因为这个特朗普、川普总统的这种叫法，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就是闹得关系很紧张，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紧张啊，没有什么实质性好处的人，只是双方情绪上弄得非常紧张。那么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化解这种情绪上的这种紧张，我觉得做的是对的，这个做法是对的，这个行政命令。
嗯，是的，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就是中美两国这个关系，这个中国方面也一直在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吧？那么前总统川普总统他实际上也是经常就是做了一些动作，他其实是在刺激中国方面，这个其实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平稳，保持平稳，保持这个稳定啊，它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了。嗯，那么拜登上任以后呢，他还是把这个试图把这个对外关系给恢复到原来的比较传统的这个轨道上。这个我觉得拜登上台前十天，他另外一个比较可能引人注意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比较强调就是对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控制，那么主要的方法就是大幅度加强联邦政府对这个疫苗注射的这种支持力度，但是这是他表的态啊。然后这个说这个多少天之内要打多少针，这个能不能做到不知道，这个因为其实很多东西贯彻下去还是要靠各州各地方来执行。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在加快疫苗注射这个方面有什么注意到，有什么观察点吗？
他说要100天要有1亿剂，那么要打的就是，那么要打1亿针的话呢，换言之就假如一人打2针有效的话，那也要5000万人了。所以按当初有人算过说可能办不到啊，但是按前两天的这个数字呢，有可能就是在100天之内，因为前两天的我看的资料已经就是全国全美打了150万一天。那么假如一天能打150万的话，那用这个数学来算，因为打针这个是没有礼拜天的，那没有假日的。所以都是预约之后就可以打，很多的预约点都从原来的每天500都增加到800了。那所以说他这个，我认为这个承诺应该可以达到。
对，因为其实如果有人组织认真的推动的话，这个只要疫苗供给它跟得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各个诊所、各个很多地方都是可以打的。那现在只是好像是这个疫苗还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发送到所有的这些医疗机构，然后
是
非常广泛的，就是来给这个需要的人来注射。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没有你们已经接受疫苗注射了吗？
我自己是在22号，我打了第一针。
那第二针什么时候呢？
第二针的话，它要求是3个礼拜嘛，就是21天之后，那应该是在二月，也就是在春节前后吧，中国的春节前后。
好的。
那鼎兄，你打了第一针以后感觉怎么样？当时有什么反应吗？就是打
我实际好多朋友都问了，但是啊，我说实在，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打的，我都怀疑他给我打了没有。因为他手这样鼓着，他那个针特别细啊，扎上我都没感觉。然后打完了之后，我心里还纳闷，他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他把这手在我这个膀子上，然后他一个手遮着，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认为， 的确打了，因为就是那个膀子这个上端还是有一些胀痛啊，就是打注射了打预防针啊都会有的，但是很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反应。那么就一个上午而已，一个上午之后就完全无感了。我太太
说
感觉差不多，但是我们也另外有朋友呢，可能严重一点的就是说这个手臂都抬不起来啦，就是浑身无力啦，然后感觉很疲倦，像这些反应我都没有感觉到，可能我这个人一方面也比较麻木一点，迟钝一点。总而言之，我认为他这个是绝对是可以接受的。我打的
是
那个是 Pfizer 的疫苗嘛，辉瑞的
啊，
他这个给了一张小卡片。原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打针是什么过程啊，这个什么什么方式，就是在网上登记了之后就去排队了嘛，所以感觉还行，这安排的都还可以，当然不是那么很有条有理。他因为刚开始，1月22号那个时候，我感觉他那个就是一些 volunteer 还不是很老练，所以在安排这个现场的秩序啊什么还是有一些疏忽的地方。但是后来一些朋友去呢，就感觉比较上轨道了，那个就去维持秩序的人也多了。因为知道老美也会插队的，这个人有时候会乱的。
那个小南，我一个我听鼎勋刚才说的很高兴啊，就是说一直想知道，就是说辉瑞疫苗也好，还是Moderna的疫苗打完以后有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从鼎勋从你和你太太身上看，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一点就特别令人欣慰。那我注意到的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种担心说美国社会当中很多人对疫苗这个持这种保持怀疑态度，不愿意打。其实呢从现在看推广起来看，我感觉好像这种有这种顾虑的人毕竟比较少，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赶快打，越早打越好。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这个西雅图时报登了一条消息，讲说这个西雅图的有一些医院，包括比方说 Kirkland 这旁边的 Evergreen Hospital 啊，长青医院，还有西雅图其他的这个Swedish Hospital， 他们曾经呢提供说给医院的这个管理委员会 board member 提供说你可以先打。完了这些有些人就去，这个每个医院好像都提出了这么一个都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 offer。那些这个医院的这些属于名誉的这些 board member， 他们很多人都接受了。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被西雅图记者发现了，记者就讲说这不公平啊，你这怎么能你应该都是按照排嘛，大家都应该同样的排，你不能说你先这个，你因为你们是医院的这个管理层的这个医院董事会的成员，你们就可以先打，不应该这样子的。这弄完了以后呢，这报消息报出来以后呢，很多医院就又把政府调整了，我们不再给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先打了。那说明什么呢？什么问题呢？说明这董事会的人都想打所以呢，从侧面证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新冠对这个疫苗来说是接受程度，应该是总体来说，社会总体来说是很非常高的，而且大家希望早打越早越好这么一种感觉。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初有担心这个，因为当初有民意调查显示，好像就是好像有30%多的人是当时表态，就是说暂时不想打，但是那个时候疫苗还没上市嘛。但是疫苗正式上市以后，然后渐渐也很多人也越来越多的人打，特别是这个慢慢自己身边的人周边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开始接种了，那么就是人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有从众心理嘛，就是说这个而且疫苗本身也是经过是吧这个医药公司开发试验，然后 FDA 审查批准，所以本身它也应该有这个相当好的安全性，那么再加上它对这个防止这个传染上这个新冠，这个确实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这个乐于接受。但是就是这么听起来，亚光你还没打是吧？
我们排不到，还没排到，没有排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我接到一个通知说。 你家里那个叫 multi generation 啊，你如果超过五十岁以上，但是你家里 multi generation， 你可以也符合第一阶段打，叫 tier one、第一阶段打。那我看了，我也不懂什么叫 multi generation 啊，我觉得我家里有个孩子不就 multi generation 吗？
三代同堂。
那好像英文本身的我这个对他这个 multi generation 这个定义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发了个 email， 就是这个我们那诊所给我发了通知，我就发了一条，我说哎，我这情况。我家里有子女跟我同住，算不算？他说不算，他指的是这个要有祖父母、外祖父母才跟孙辈在一起，这才算啊。所以
我想要三代不可能能算，
对，三代算。他就说三代同堂的时候，那个祖父母那一级别的人可以算，我们这不行，所以等着吧。那个我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是的，是的，是我们年龄还不到，我们太年轻了。
哎，鼎兴，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你打完了后，假设你第二针打完以后，你就准备就是不戴口罩出去吗？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像没有疫情一样吗？你还是
我认为不是这样，还是现在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怎么样？但是感就是我个人是这么看，真正的差别是在自己的心里了，就不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我认为戴口罩啊、洗手啊、这个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啊什么这些事儿，应该在短时间之内都不会消失，还是要继续做。我听那个就是接种疫苗的地方的人也是这么介绍的。
那么我也想澄清一下，就是说这个新冠这个疫苗注射，它是给注射的人保护。接受注射的人就是因为你有抗体了是吧，然后你碰到这个新冠病毒，你就是能够比较好的能够
对自身的免疫力就有作用
清晰。但是如果假设一个人他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但是无症状，然后这个人如果他去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呢，他再走出去，他本身还能传染别人吗？
应该是可以啊，因为他这个新冠，你这个疫苗
保护自己，但保护不了别人。
疫苗本身不是一个治疗的药，它就是防止你不得病。如果你本身有病了，你打了疫苗，它不会把你治好啊，这不是一个治疗手段。我个人理解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讲，说是哪里，说是意大利还哪里，说养老院的很多人打了新冠疫苗，完了后呢，一检查还有阳性。反正就说这来
打了，当然不就打的就是阳性进去的吗？那个疫苗不是。
对啊，所以我看在这新闻上这么解释啊，其实有点，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有点诋毁这个疫苗的功能、功效，因为疫苗本身不是药，它不能给你治嘛。你原来如果你有阳性，你带了病毒了，你打了一针，打了两针以后，你说你能把这个阳性给变成阴性，这不可能，它不是药，它不是治疗药嘛，它只是抵抗，让你将来不会再这个再
对
再受传染，
它就是帮助你抵抗疫苗的这个侵入。
对，抵抗新那个冠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
对，抵抗这个病毒的侵入，
病毒侵入，对，只是这样的。就你打完以后，下次你不会再感染，打起这个作用。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今天这个，我们不行，我们再放一段广告了。可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 1.8 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啊，各位听众，
刚才
我们回到
掉线了，
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个，今天是2021年的2月1号， 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啊，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二月一号说起来对我们住在西雅图的人也是一个不错的日子，因为二月一号 King County 就是西雅图所在的这个 county 这个郡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叫 Phase 2。那个第二阶段的好处就是说餐馆可以接收堂吃了，这个不光外卖也可以25%的capacity， 就是25%的这个容量吧，餐馆这个健身房是吧，很多这个室内的活动，那个博物馆也可以开放，但是都是只能接收他们容纳能力的25%。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啊听到的一个算是还不错的消息吧，是那个因为大家都憋得没地方去嘛，现在渐渐社会上有些活动开了，像那天我儿子说，哎，我在家这个健身还是不舒服，还是要到健身房甩得开，这各方面是吧，而且也有气场啊，你旁边也在人是这个举杠铃的举杠铃，跑步的跑步，然后这个压腿的压腿，这个你感觉还逼着自己也在跟着动，你在家挥两下就不想动。需要观众，需要同伴。这个上周啊比较大的一件事儿是美国华尔街这个爆出的一场这个可以说是个体散户股民的这个一场这个革命性的一个像运动吧，现在有些人把它叫成 movement， 就是一场运动，好像要对抗这个华尔街的这个资本家大腕大鳄，就是以这个炒高 GameStop 这个股票这个单股，另外当然后来还有几个股啊，什么 AMC 啊，还有这个好像今天开始又在炒这个
银子
silver，
白银，
对，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这件事没有，这个事儿好像影响挺大的。
我倒是有稍微留意了一下，因为原来
鼎兄，我先打断一下啊，
哎，
我问一下两位嘉宾有没有持有 GameStop 的股票？
啊，没有，
我没有，我也没有，没有，
你们俩都没有。好，鼎兄，对不起啊，你说。
哎，没事。
哎，您说。
哎，我就是说，因为我儿子好像买了一点，所以、哎，我没有，我的个性跟他不太一样，我完全没有这个，没有GameStop， 但是我后来发现、
不是，你说你的个性跟他不一样，这个是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炒股？
我炒股，但是。我也有做长线，中长线、短线，我有的时候也做。但是像 GameStop 这种纯投机的，因为我认为，等我知道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已经炒热了嘛，那已经不，等于是后知后觉了。可是我发现是这样子，我个人的感觉哈，说起来就是说，这些散户啊，等于说这个韭菜打赢了镰刀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我怀疑、的确后来也印证了一些，实际上是中间有一些基金加入了这个就开始所谓的散户的号召，然后跟这个做空的这个主力基金在对着做，所以不完全是散户赚到钱了，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只是用不同的名义参与的这个基金也在做多的这一方面，所以它才能够拉得这么高，但是这一股热潮肯定没有不能持续，因为它完全不顾基本面，不顾这个技术分析，就是纯粹一股热，那么当然中间有创造了一些意外的财富，然后也有一些 基金公司，甚至原来亏损的基金公司都这一次搭上车，都变成有盈利了。但是我认为这一个后来的确政府，我是感觉美国这个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鳄还是有很有影响力的。他后来弄的这个股票呢，有一段时间就无法交易，然后甚至只能卖不能买，都出现了这个混乱的现象，都出现过在这个过程中间。
嗯，亚光有什么想法？
这件事情首先我想说呢，其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标志性的，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件啊，就是从美国有股票市场这个交易以来，真正的草根阶层，就是所谓韭菜，真正能够集结起来跟华尔街的这些资本一较高低这个，而且他们占了上风这件事情，这个就让不是说占上风，应该说是华尔街资本有一些资本大败而归，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事情发生它的原因呢，其中很重要的是跟这个新媒体跟这个互联网这些东西的广泛应用非常有关系啊。你比方说 YouTube 就起了很大作用。今天这个挑头的这个人叫 Case Gill， 34岁啊，出生在这个波士顿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啊。这个人今天华尔街日报专门介绍这个人的背景，34岁，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他在高中的时候，在当地的高中很有名气，他因为他长跑呢跑得很好，这个一直呢就是说希望呢在跑1英里能进四分钟，但是呢最终他的最好成绩是4分03秒，差一点没有圆他的梦。那么他在这个 GameStop 这个游戏上，他赚了这么多钱以后呢，他已经今天做了个承诺，说我要把那个他那就是波士顿郊区他成长的小镇的高中要给他建一个体育场。所以这个人就是说赚了钱以后，他不是完全就是自己挥霍掉，他还做一些正经的事情。那这个意义呢，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自从我至少我到美国来30多年来，我看股票市场，我就不愿意炒股票。为什么？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散户没有任何优势啊，没法就是说跟这些有强大资本这做支撑的对冲基金来跟他们竞争啊，没办法。那么这次他们第一次，他们这个战胜过，就是说让一些华尔街的资本大败而归，亏了很多钱。这有几个资金亏了很多，其中有一个今天讲的叫 Melvin Capital， 这个大概他亏了大概一半，50%的钱没有了啊，差不多是这样，50%大概亏本。他在
100亿吧，
啊，这很多钱，100亿差不多没有了这样子啊。那么这是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它有这个历史性的意义啊。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个非常非常怪的一件事情，因为 GameStop 这个公司本身它根本它的市场价值不值他们现在炒的价钱，这个炒到现在是300多块钱，今天大概这星期五的上星期五的 closing 的 value 是300多块钱啊。它这个这个我刚才讲就是挑头这个韭菜挑头这个人啊 ，Case Gill， 他买的时候是2019年什么时候买？那时候才5块钱一股。我觉得这公司股票大概就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虽然是韭菜，虽然是普通人把这个股票推上去了，但是呢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认为这公司股票最终还是要下来的，因为最终的市场要决定这个股票到底值多少钱，还是市场起作用。那么以前的那些华尔街那些资本那些对冲基金啊。看炒空啊，这个看空这个股票，把它往下市打压，这也不是遵从市场规律的，也是有相当程度上违背市场规律的。那么现在这些韭菜啊，这些股民散户把这个股票推上去，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他们推上去的目的不是很多人接盘不是为了赚钱，很多人接盘的目的就是我要打败你这华尔街的这几个对冲基金，他们是这么个目的。所以最终来说，都是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的来做的一件事情，最终可能还归于平静。这个事情最终会归于平静，这是我的两个看法。
好，谢谢鼎兄，谢谢亚光。那个两位嘉宾的意见我都很有同感。鼎兄说到这个，可能不光是散户在里面，也有机构参加，这个确实也是这样。中间有一些这个机构，一些基金看到机会了。 也跳进去，然后推波助澜嘛。不过起头的还是散户，是韭菜。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新媒体，特别至关重要，包括 YouTube 啊，包括 Reddit， 这个就是他们的上面这些这个股市论坛、股市平台，那完全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核心的领导力量。这个Reddit 好像过去一周它新增加用户好像是上百万吧，就那一个平台增加
上百万，没错。
对，那么这些人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刚才亚光讲他们其实赚钱不是主要目的，就是好像要做一个 make 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我们要不是说你们华尔街说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就要让你看看我们的力量。很多年轻人是这样，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和一个朋友吃饭，我们也在谈到他儿子在做，他说我儿子现在就变成这个，好像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不是在赚钱，这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就不是说人让你们这大鳄就觉得我说这个股票不行你就不行了，我就把你踩下去，我就不让你踩下去。因为这个 GameStop 对很多年轻人呢，他确实是有一些可以说是有一些这个 sentimental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这个感情上的一些 attach， 就是吧，连小的时候可能在那玩过啊，然后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也跟好几个年轻人聊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 GameStop 的股票，然后都说我们知道，就 GameStop 肯定这种商业模式是持续不下去，就像十几年前、20年前那个 Blockbuster 一样的，那个就 video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就是慢慢都要上线了，谁还去租那个袋子借那个碟啊？但是他说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死也没死那么快，就是说它不是说 value 就像这个价值就像你说的就一钱不值了，或者就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它这个比如说同样的这个 PlayStation 的这个机器，它在网上卖如果295的话，它在 GameStop 它要卖395，那你说我干嘛要，不是机器啊，就是它这个 game 啊，这个游戏，那一般人谁要去买呢？我去买那么一个，我就在直接点几个键盘我点一下我不就下载了吗？但是还是有人去买，他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说像收藏一样的，我买这么一个真正的这个游戏回来我可以收藏，然后我玩了我不想玩了，我过两年我还可以拿回去卖，他就是还有一个 trading 的 value。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个 niche market 吧，就是一个有一定的这个粉丝还是会一直在用，但是我想十年以后可能也许不要十年，也可能最后还是打不过这个是吧线上游戏嘛，因为这个太强大了。就像现在你说现在有人用胶卷照相机吗？还有啊，但是有多少人呢？就是确实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我特别感触深的就是这个新媒体，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鼓动群众这个方面，它这个巨大的力量。现在说这个世界各国都很多股民都在想要抄美国股民的这个创举，就是这个说印度他们也搞了一个，在网上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搞了一个叫这个他们没有华尔街，他们叫印度街，因为这个 Reddit 上这次鼓动的，他这个平台叫 Wall Street Bet， 他们搞了一个叫 Indian Street Bet， 英国的股民说也在那个也在弄，就是都把本国的那些被踩下去的那个做空的股票拿出来炒一炒，想要把镰刀给磨钝一些，但是最后确实。那个亚光你说的也对，就是最后要回归于正常，就是鼎兄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基本面，你最后股票最后不是还得看基本面吗？就是你不赚钱，你这个你现在 GameStop 这些店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还是关着呢，你因为他这个 pandemic 都关着，他根本都没法营业，结果股票被炒成这样。
就 GameStop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持有的人只是持有数字，只有你当你把它出手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我知道已经有一些人出手了，然后 卖是很不好卖的，现在已经跌了34%了，所以它这个跌到200多块，但是200多块你现在挂牌卖你还是卖不掉，你没有人接手，所以有一些的这个价值哈，它是纯粹在数字上，它不会变成现金的，你知道，然后玩走的人到最后就是捏在手上，只能捏在手上了，你知道。可能
最后谁接盘，对，这个是我也问了一些年轻人，我说你们抛不抛，不抛，我说为什么不抛，你们觉得还会涨吗，他说因为还有很多那些做空的人最后让他们接，就是我们非要把他，就是他叫 short squeeze 嘛，我们非要把他挤到，就是他必须来这个 cover 就是我最后必须买了，我来兑现，要不然就亏了，等他们
很多做空的基金在90几块的时候都已经平仓都买了，他们就输了，原来是卖20的，卖20块把它卖掉，90块把它买回来平仓的很多，就所以这个赔的很。
但是90买的不现在也赚了吗？又翻倍了是吧？
但是已经平仓交等于还掉了嘛，但从90开始，我的意思就从90开始就有很多这个当初做空的机构啊，就开始来招，撑不住了，已经撑不住了。
我现在在想啊，就是说散户的力量呢虽然很大，但是散户手里的钱还是有限，
对，
如果因为现在在价格做高以后有更
多接盘侠不知道是谁了，
对，更多的人他其实跳进去在做空，就是说
对
他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你散户最后因为首先很多散户已经赚到钱了可能就抛了，再其次呢那华尔街毕竟还是
是的，
那是真正有钱的，我一调动就是多少个亿，你想那多少散户才能凑成那多少个亿，是吧？
这件事情，小南，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刚才说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这事情很难简单再重复，很难再随便一时再重复，
这没办法复制的，这个
没法复制的。你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条件，都是比较偶然的凑在一起。首先，第一，这个就是这个始作俑者，就我刚才讲的 Case 啊 ，Give 这人。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做这股票分析，所以他自己本身他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人，你要叫我去分析，或我要是30岁我去分析，不大概不会有人听的，因为我不懂这东西是不行的，他是一个很懂的，他首先是圈子里人，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就想呢你讲的非常重要，就 GameStop 这个东西本身是伴随着很多30多岁人的成长的记忆的一个东西，伴随他们成长的东西，所以他们对这个 GameStop 这个商店这个品牌有感情，有个人感情在里头，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感情在里头，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除了要跟华尔街这个对冲基金要作战，要叫板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要维护自己年轻时候童年时候的少年时候的一种记忆，那个力量非常大。
对
啊，那你再找出别的东西，你随便拿个别的东西来，拿个什么公司不知名的公司，你说你这么弄一下子，大概影响力要比这 GameStop 要少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再简单的再重复，很短时间又来一回，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是叫什么？看看看这个
吃瓜群众嘛，
吃瓜群众看戏的。看戏的旁观者啊，这个我这个昨天还看到，不是今天看到有一个投资公司叫 Quantum West， 他这个 CEO， 他说啊，我看可能 GameStop， 我觉得他的这个股价要涨到1000块钱一股，或者最起码700多块钱一股是有可能的，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反正他是自己说做了一些分析。但是今天不是跌了30%吗？跌到200多。但是我想这个事儿的意义确实就是在就是亚光说的有它有历史意义，就是说，散户他第一次借助于这种新媒体的平台，然后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跟这个华尔街对着干，然后把华尔街的一些大的基金公司一些对冲基金。打的最后就只好认输了，就是说我们再也不做空了。我看有个基金经理说我们再也不做空了以后，
对，
这个好像说主管机构想要调查，就是说那这样做合不合法，有没有是有操纵股市的嫌疑？那我也看这个有不少评论家出来在说，就是说我在平台上发表对这个股票的看法，这个而且。 我说这个股票应该买，这个是言论自由嘛，你也不能说我是好像要操纵股市。
嗯，
其实华尔街的那些基金经理岂不是不都天天都在做这个事吗？我今天那样一秀一个 rating 啊，这个是 outperform， 那个是什么 underperform 了，那个该卖了，那个该买了，你天天不都在操纵股市？
对，是的。
后来那个刚才鼎兄你提到，就是说有那个证券公司后来就是对这个 GameStop、AMC 几只股票它有限制，就是那个 Robinhood 那个，就是年轻人都爱用这个 Robinhood 嘛，它是最早是提出来这个没有佣金的这种这个经纪公司，股票经纪公司。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怀疑他们是跟华尔街的这些大腕儿啊，是不是暗中有勾结，然后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啪一下断掉，就说你们不能再卖这个买，不能再买入这个 GameStop 这些股票。那么后来我也看这个 Robinhood 的这个 CEO 他们也出来做了解释，就是说我们不是有这个原因，我们是因为好像这个 SEC 的一些对于现金的规定，就是你有多少，因为他最后还要去什么 clearing house， 他自己没钱嘛，他要需要跟那个 clearing house 有什么关系，他就说是技术上的原因。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最后也需要调查一下，因为看看是利用那个所谓技术原因做一个借口
对
来影响这个股市，还是说他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感觉我也看这报道，我感觉他真是可能有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说 Robin， 叫 Robinhood 可能原来
罗宾汉，
打个比方，哎 ，Robinhood 比方原来说他一天只成交100万股，啊，100万股，然后呢，他跟 Clearing House 的这个协议就是说我的这个这个 liability， 我的信用 credit 就是100万股。突然之间变成1000万股了，那个 Clearing House 也不干的，说你说你买这么多股票，你到底拿不拿出去？那么多钱来没有？有没有那么多人在 Robinhood 用你这东西把钱给你了没有？你到底在我这 Clearing House 你是不是 Clearing 有没有？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大压力，所以他完全解释成是一个阴谋，是华尔街的这些资本操作让他们断，叫什么拔网，断网断链，
拔网断链。
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
他主要那个 timing， 他那个时间是确实是太巧合了，就是在股市要达到他们要把那些做空的那些人快要把他们给挤的，就是说要快不行的时候，他啪一下给断掉了。
你这个可能时机我现在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他的解释可能是对的，就是你原来你的营业额就是100万股，你突然间变成暴增1000万股，那人家那个别的那个 clearing house 不干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我风险都放我这里，万一你不兑现怎么办？你说你买了1000万股，到时候你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他可能是有这么个问题的，我相信。
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需要再听一下广告，然后再回来。OK，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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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GameStop和其他一些股票，这个散民小户这个在对抗华尔街 大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可能这个真正像 GameStop 这样的个股这种情况重复是不太容易了，但是如果他们散户集中起来去炒某个股，还是会有很大影响的。现在在把这个现在做银子，把这个要把银子这个给做高，那这个我们继续给予关注吧。我们最近看到的另外一个有关经济方面那个比较大的消息，跟我们华人特别有关系，就是海南航空集团这个它宣布是破产，它实际上是破产重组，是吧？
是。
那么海南航空对我们这个住在美国的华人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开辟了很多美国一些城市直飞中国的航线，过去多年来很多华人也都乘坐过海南航空去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那也享受过海南航空的服务。而特别和西雅图有关的是，海南航空的很多高管实际上多年来他们定居在西雅图，他们的孩子在西雅图成长。那我们很多人也认识海南航空的一些员工啊，一些高管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比较这个切身的感受吧，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渡过难关啊。那个亚光过去在中国民航工作过，那可能跟海南航空的联系就更密切一些啊。我也想听听亚光啊，还有鼎兄，你们有什么看法对这个新闻？
小丹，你刚才说的对，我当初在民航总局机关工作的时候，海航的两位创始人都在那大楼里工作。
陈峰
和王健
都在民航是吧？
都在民航总局。
民航总局
对，民航总局那个就是民航，就是北京那个美术馆，
靠沙滩
那个，对，沙滩在美术馆，在华侨大厦对面嘛。
对，
就那个楼里头。他们当初在七楼，我在三楼，他们是计划司啊，这他们两位还是一个处的，所以关系一直很好。这个我们那时候工作上稍微有点交流不是很多，有一些交集不是很多。应该说是至少陈峰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们把海航从1000万的自有资金，1000万人民币自由资金，发展到后来这个这么大的规模啊，进入世界500强，应该说王健、陈峰功不可没啊，两个人都是很有本事的人。
对，
也赶上了这个中国这个过去这30年来经济腾飞的乘上这个东风，所以呢有这么大的发展。我另外我在民航的很多以前的同事朋友啊，多多少少都跟这个海航都有一些关系，都知道一些，他们。大多数人的评价啊，都对海航评价很高，认为这个海航的这个服务很好，海航人办事也很讲规矩，都是评价，都是很正面的多啊。我觉得听到负面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少。从客人当中，作为旅客当中，我听到对海航的服务，对海航的机票，尤其海航机票的这个价格，大家都是竖大拇哥的，都认为很有竞争性，都是很好。所以这个海航海航集团从一个从发展那么势头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到现在破产重组，这个说起来肯定是这个里的感受呢，或者里面的故事呢，今天晚上肯定是讲不完。讲不完。但是呢我想总结总的来说呢，应该有这么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航自己呢，海航集团啊，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偏离主业，偏离航空主业，投资在过多非航空领域的业务上，投资过多在自己不熟悉的业务领域上太多，这是就是说，这是做生意来说应该是个比较忌讳的一件事情啊，风险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这些投资呢，另外一个特点，这些投资呢都是很大程度，我们据报道，咱们现在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看在外面的报道，说很多这些投资的钱呢是来自于借贷，不是自有资金。那么有借贷呢，你有借，你还有还的时候，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把它原来那种风险呢放大了， 本来你风险就是你进入什么，进入这个房地产领域，你进入这个旅馆行业，你进入这个其他的这些，你德意志银行，这些东西都是很好，这些领域都很好，但是不是你们的主业，不是你们这些海航集团高管或者你们的中级管理人员，不是你们熟悉领域，这已经是很大一风险了，对做生意扩张了，这已经很大风险。然后呢，你进入这些领域用的钱呢又是借来的，那就把你这个前面那个风险又放大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风险太大，所以呢现在有今天这么一个情况呢，确实挺可惜的，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呢，破产重组呢和完全破产清算又不是一回事情。所以破产重组以后呢，希望能够把这些跟航空主业无关的债务呢都清理掉啊，都解决掉。那么海航集团呢还回归于航空本业，就做航空公司这个经营服务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在这里头呢保持海航的品牌，我觉得海航还是有能够这个凤凰涅槃，还可以有再生的一天啊。先说这么两点。
好，谢谢亚光。鼎轩有什么想法？
哦，没有，海航的这个事情我没有特别关注
啊。这个刚才亚光提到王健，那已经是前两年在法国因事故去世了。那么陈峰这次在海航董事局改组以后，也好像离开这个管理层了，就是不在这个在董事局里面。那换句话说，没有陈峰和王健的海航，在未来能不能凤凰涅槃，我们还是需要拭目以待。因为这次海航它遭到破产，这个进入这么一个困境，可能跟这个疫情也有关系。因为这个疫情之后，整个航空交通旅游业都瘫痪了嘛，是吧？
对，
所以确实也是不容易。那个我们鼎兄有个事儿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台湾这个猪肉出口好像最近这两天有什么情况是吧？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来猪进口台湾，那么实际上就是有吃这个瘦肉精的猪
啊。台湾不是禁止进口吗？
原来一直禁止，很多亚洲国家都禁止的，中国大陆也不要。然后台湾也当然也出于政治目的考量了，已经很多年了，美国一直要求要进入台湾，因为这个肉到台湾去不一定是台湾人吃啊，因为台湾做了很多的肉制品呢，它又可以出口。
对对对，
它出口的70%-80%到香港澳门，实际上香港澳门的市场呢大部分都转往中国内地去了，中国内地直接买的反而少，因为香港澳门的检疫标准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它卖到香港，然后中国大陆对香港澳门的产品等这个检疫标准又不一样，所以说他这样子呢等于拐了一个弯。
我们时间快到了。
哎，
行，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正式封杀了，说不叫所有的台湾的猪肉产品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